使徒行传22章27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
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
第二天，保罗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会众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我们上一次就思想了。保罗他在第三次海外布道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每走过一个城镇，那个当地的弟兄姐妹当中就有几位被圣灵感动，来告诉众人。当然，保罗也知道，说保罗这一趟去到耶路撒冷，即将面对的是捆锁，还有被监禁。所以，好多弟兄姐妹疼惜保罗，都劝保罗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保罗一直坚定的，这是神的带领，他就应该要去。甚至有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他拿着保罗的腰带说：“这腰带的主人将要被这个腰带就捆在他自己一个先知的手上。”就说要像这个样子被捆锁，然后卸到监牢里面，甚至很形象的讲出这一句话。那保罗都说，即使这样，我还是要去，坚定意志要去。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知道保罗心意已决，所以就不再有说话了，然后就很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连使徒和长老们见到保罗，都替保罗来设想：现在要该怎么办？自己耶路撒冷教会当中的有很多在律法上面火热的，他们对保罗是有误解的，说保罗他要弃掉摩西律法，带着这些外邦人啊，就不再顾摩西律法了。当然，这是错误的理解。耶路撒冷的长老还有使徒们都知道保罗的立场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帮保罗设想，现在如何面对这样的处境呢？保罗，你来，这边有四位，他们有拿西尔的心愿的，拿西尔人的心愿，他们要去还愿。保罗，你也一起去还愿吧。你就带着这四个人，然后这四个人在拿西尔人的愿要还愿的时候，要付规费，付手续费。保罗，你来帮他付吧。就叫圣殿这一些盯着你看人就看到保罗。不是像他们所想的这样子，要弃掉摩西律法。相反的，保罗还是在摩西律法上热心的，还替这些还拿西亚人的愿的人来缴手续费，然后也按照这样的律法的要求，自己也守着这个还愿的礼，然后有个洁净的礼，都按照着摩西律法的规矩来做，所以保罗也觉得这是甚好的，直接来实做，来宣告耶路撒冷里面这些敬虔的人，尤其是犹太人里面信耶稣在律法上热心的这一些人，让他们能够把心中这些误解能够解开来，所以他们就这样办理了。这个还愿的礼有一个洁净的过程，洁净礼有7天， 所以报名说自己7天以后要来这边还愿，有洁净礼，所以祭司们都知道，都有记录。没想到到了第7天的时候，保罗他们又来了，然后就被人家误解了，又有新的误解，看到保罗带着几个跟他从小亚细亚回来的这些外邦人。在耶路撒冷有出入，他们就误解保罗要带这些外邦人去到圣殿里头。你要知道，当时候这件事情是大逆不道的，外邦人是不能踩进去圣殿的这个大区域范围里面的，一进去的话，要用死刑来执行啊，不准进去了。现在保罗居然大逆不道，把这些外邦人带到圣殿区里面。当然，保罗没有这样说，而是他们看到保罗带着外邦人在耶路撒冷，就误解啊，所以不由分说就闹起来了。所以这场纷争就这样开始闹起来了。这些人要抓住保罗，要交给官府，然后要把让保罗下到监牢里面，要杀他啊。所以那种群情激愤的过程，我们上次就提到这哈。所以在这里面，所以千夫长看到了管理1000人，那是罗马部队的军官啊，管理1000人，这样乱下去会出乱子啊，所以他就介入了。本来他用传统的方法把这保罗给抓起来了以后，严刑逼供，就逼保罗一个说辞出来，给这些老百姓有个交代，用老方法。就保罗，对啊，他看到这样的阵仗，首先摆摆手，征得千夫长的同意，在群众面前来讲论一次，千夫长同意了，所以保罗就把他自己。是过往是怎样在律法上热心的人讲出来，然后如何的跟祭司长申请公文，去往大马色，要去抓基督徒，这是过往，然后在这当中见大光，主耶稣自己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他把这个经历给讲出来了以后，没想到那个群众不只是没被这样的见证感动。甚至直接下定论了，这样的人是不值得活在这世上的，就马上要杀他。那千夫长看到这种阵仗不可以，对呀，赶快把保罗给关起来，隔离开来，让老百姓不要再接触到他，然后就要下手逼供了。这个时候，保罗说：“罗马人的事，你这样对付罗马人吗？”案子还没有抵定，就要把罗马公民身份人捆起来吗？就要鞭打吗？没有这样的案例的。所以保罗一说了以后，就把千夫长给吓到了。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哈，罗马公民这件事情，在当时候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高的特权阶级啊，简直像贵族一样的存在啊。哎呀，当然比贵族略矮一点点呐、啊，哎，略低一点点，可是也差不多像贵族这个样子啊。对，所以就有刚才这个读过去的对话，你是罗马公民吗？保罗说：“我生来就是。”这千夫长说：“我花了许多的银子，走了多少的这个贿赂的管道，总算买来了这个罗马公民权啊！结果你说你生来就是，所以这个阵仗就吓到这个千夫长了。好，那就从长计议了哈。所以就到了第30节，千夫长想要知道一个原委，就把2诏。保罗已经在这里。另外一方面，祭司长跟全公会的人就找过来，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千夫长想要来处理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看了，他怎么处理的？31章，在公会面前，啊，保罗 哎，怎么样子回应的啊？对，我们从对不是30节，23章第1节，23章第1节，我们先读到第五节，23章第1节到第5节哈。好，还是用起印的方式。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保罗被千夫长是召唤之下，对，就把祭司长还有工会的成员都叫到一块，然后就开始对峙。在对峙的过程，对保罗就看着工会的这些人，然后就说了这一段话啊：“我在神面前是凭着良心，一直到今天了。”结果，那大祭司亚拿尼亚也在那里了。对，哎，就吩咐他旁边的人，就给保罗掌嘴了哈。啊，为什么掌嘴啊？我还没说话，你说什么话？所以这个一掌嘴下去了以后，保罗就说：“你这个粉饰的墙，就开始的这个责备人了，神要打你了。对啊，你现在在千夫长面前，你坐堂啊，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啊。结果呢，你还没有开始审问你。”你违背律法就吩咐人来打我啊，哎，结果站在旁边就说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说他是粉饰的墙吗？对啊，对。那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然后马上就说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因为当场保罗就认定了啊，这个是个大祭司，他是大祭司的话，我必须要尊重他大祭司的职分了，等于是退后一步了，他没有继续来责备他粉饰的墙骂下去啊，还没有然后这个时候保罗看到一些事情出来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从第六节来读到第十节，第六节读到第十节，啊。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保罗是怎么跟他们应对的？哈，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
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
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人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罪处、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
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好，然后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所以刚才读过的经文，就是保罗在千夫长主持的这个在公会面前，犹太人公会面前，他面对这些审讯的时候，他如何应对的哈？然后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对啊，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甚至这一些人就简直就像把保罗当场撕碎这个样子哈。保罗在极危险的境地，千夫长保护住了他，然后最后神在异象当中 告诉保罗这一句话：“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在这边用了一点点人的手段，什么样的手段？他看到会众当中有两批人，一批是法利赛人，另外一批是撒杜该人。他知道这两批是犹太教教门里面的互相的针锋相对的两批，一边说。没有复活，撒都该人，所以也没有灵魂，也没有鬼魂，没有天使，什么都没有。这是撒都该人，他们眼中啊，因为这些用以祭司为主，眼中只有政治利益，透过跟罗马帝国的关系透过自己是祭司的身份要捞好处，所以他们的教导就是捞好处是最重要的。在政治上面游走四方捞到好处，这是他这个信仰上面最重要的信仰，最现实最实际。而法利赛人呢，当然有死人复活，当然有天使，当然有鬼魂两样都有啊。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两个犹太教的教门，虽然都是犹太人，可是他们的信仰却是完全相反的，针锋相对的，对啊。所以保罗看出来了，他用一点这样的手段，然后就说什么：“我现在受审问。”保罗当场讲起来，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虽然是说小手段，可是为什么保罗要耍这个小手段？不是为了自己好处。是为了把问题丢出来，让听的人去想，盼望死人复活。保罗没说错啊，他所有的焦点都聚焦在这件事，要把十字架的救赎，那拿撒勒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相信，你要相信他替你赎罪，只要你相信他死里复活，印证他是没有罪的，你罪就得赦免。保罗的福音的信息很简单的，十字架道理啊，只要你信，你就称义。所以保罗知道，他传道最终的目的要传到哪一边，人家信什么，很清晰啊，让他得救啊。所以保罗就一步一步来安排。你们现在很在那边吵闹，是不是？现在想杀我，是不是？保罗还替他们着想。我在这边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盼望有一天我们死了，我们会复活。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死里复活的耶稣。你只要信，所以他在铺路啊，就把这些关键字先丢出来，让你去想。你可能不会想，想不通，你可能不懂、不理解，可是至少你听过，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核心的这一块，叫做死里复活，然后一步一步铺设出来，以后耶稣死里复活，把耶稣死里复活的事情讲出来，然后告诉人，你如果这样相信，你以后死了也会复活，一步一步的铺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希望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会指望，我也不应该指望。今天你听我讲个5分钟，你就会信，不是这个样子。真的要信得清楚、明白，真正重生得救，他要理解的道有好多啊。我们是一步一步帮他们铺路，帮这些福音对象来铺路。不要心急，不要急着看到在你眼前他要得救，而不要心急，一定要在你眼前你带他决志祷告。这样就纯血气了，是你自己在做，不是配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引导带领是一步一步来的，是按部就班的。神自己的带领是让他们在这些关键字、关键词当中一步一步理解过来，然后再往下一步的渐进式的启示。所以保罗做这个工作，他面对公会呢，尤其要他死的，要杀他的。他说：“我在这边受审判，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留一个影子在那里。哎，跟他们交手的机会多着呢。接下来有不断的审讯呢，一步一步把他们讲出来。你说神实在爱这些宗教领袖，表面上他们想杀保罗，以前杀耶稣。” 可是神还不断的给他们机会听到福音的真理啊！你没听到、没听过、没机会听的话，你就没有机会得救。可是这一群表面上要杀耶稣、杀保罗的这一群宗教领袖，是神实在是非常的眷顾他们。你要杀耶稣，你要杀保罗，可是神还让你有机会听到死人复活的道。我们的主非常的慈爱。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所以这两方在争论当中，一边说有福有死里复活，一边说没有，一边说有天使有灵魂，另外一边说没有，然后就开始吵起来。然后保罗就夹在中间，然后千夫长看到了以后，生怕保罗被现在被他们扯碎了。两方势力很大，赶快抢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保罗在极端危险当中，怎么办？神知道，神怎么办？神说话，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基督徒们，最宝贵的是什么？不是神帮你开路，当然神帮你开路啊，神怎么帮你开路？你慢慢摸索神的心意，原来最宝贵的就是神跟你说话。保罗体会到他生命当中有刺啊，撒旦差役啊，放一根刺在保罗的生命当中，那苦不堪言呐、啊。祷告3次啊，神并没有把刺拿掉啊。结果第三次祷告3次之后，主说话了：“我的恩典够你用。”对啊。神的刚强就要在你这个保罗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刚强来。保罗一听了以后，理解神的意思了以后，刺没有挪去，还是痛苦，可是他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走过去这个痛苦的这个身上有刺的这些人生历程。什么意思？哇！神给你能力，神给你力量，神给你开路，都是透过他说话。你有神的话，就代表神的应许临到，就代表神要给你能力，就代表神一定会帮你开路，因为他说话了。同样的11节，你大概难以想象，如果有一天你像保罗一样夹在两群人中间，然后把你扯开来这种危急的状况。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可是神说话，靠的就是神说话。这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就说这一句话：“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换句话来说，在耶路撒冷会不会死？不会，保罗，你不会死在耶路撒冷，因为你还要去罗马为我做见证。换句话来说，没有去到罗马之前，保罗你会不会死？不会。到了罗马会不会死？你也不会。你甚至要在罗马为主做见证呐、啊。所以在罗马还没有为主做见证之前，保罗你不会死，你会活得挺好的。你靠着神跟你说话，那些话的能力带着你走，你有足够的恩典过你的人生。感谢赞美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整个过程当中，保罗没有时间替自己赚钱，没有时间替自己预备棉被，预备各样的生活所需，神一切都供应，为的是保罗你到罗马为主做见证。一句话。所以保罗可以很坦然的，我不找工作，我就是专心服侍神，我专心现在被下到监牢里面关押，我专心的在这些做官的掌权的每次提讯我就讲一次见证，每一次，哎，对啊，同一群人，我再进一步再讲，我可以好好的对这些做官掌权的为他们来讲福音，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模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哎呀，该糟了，人生有个污点了，有前科了，现在被关了。保罗不这么看， 保罗看到了每一个机会都是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他问心无愧啊。今天我被下到监牢里面，难道是我保罗犯罪吗？不是，为神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所有的人生际遇，不是因为他生命当中有罪得罪神，所以遭遇倒霉的事，不是的，而是为了传道的缘故。所以保罗因为是这样的心智在这里，所以他的人生是神自己负责的。神为他负责他的吃喝，神为他负责他的船票，神为他负责所有的。他只负责在这些做官掌权的，他只负责在这些只要有接触到的这些人，向他们做见证，传他们道，传他们福音。很不一样的人生，对不对？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有主自己亲自做保证，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有主的应许在这里，更危险的情况来了，怎么办？也不怕，因为主的应许已经在。来，更危险的情况，我们接下来23章从12节。要看到22节，23章12节，要看到22节，还是一样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12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和工会要知，要知会，现在你们和工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那里，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下来跟前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请了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个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我。”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许。
”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了我。”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就是有40个这犹太人，他们已经同谋发誓，一定要杀保罗，不杀保罗，我们不吃不喝，不吃不喝，开玩笑，你不。没有喝水的话，你3天没有喝水，人的身体就受不了，要垮的。换句话来说，他起这个毒誓干嘛？我这1、2天我就要杀了保罗，我发了誓，一定要杀保罗，要不然我不吃东西，不喝水。哇，这样的人还很多，同心起誓有40多个人呐、啊，那怎么杀？现在保罗在千夫长的手里啊，怎么杀？关在千夫长的那个军营里面呢，这外面人进不去啊，你怎么杀？所以他们想一个计谋，要问案，你总要到一个地方去吧？对啊，让千夫长把保罗送到工会的这个路上，我们动手杀他。到时候，对啊，送保罗去过去的部队不会太多啊，就那么几个人啊，我们有40个人来开玩笑。对，我们忽然冲上去把保罗给杀了，不就事情完结了吗？没有那么麻烦的。 都已经想好了，没想到，没想到啊，真的人没想到，可神都已经想到了。刚才前面神有没有跟保罗做保证呢？对啊，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马上啊，这句神的话考验就来了，40个人要暗杀保罗，这个计谋啊都已经完整的策划出来了，就差一步啊，让千夫长把保罗带去公会的路上啊。就差这一步而已啊！没想到消息走漏了，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居然有个外甥啊，所以可以知道，对啊，保罗是有姐妹的啊，对啊，所以他有外甥嘛，外甥还在耶路撒冷，还是长大成人了，年纪没有差太多了，这不是个小孩，所以外甥就听到这样的消息，赶快来找保罗啊，会客啊。保罗，哎，知道了以后就拜托里面的百夫长，把他的这个外甥带到千夫长那边，把消息带过去。现在看千夫长怎么做，人家要杀保罗了。我感谢主啊，至少这个千夫长还有点良心啊，对，还知道要做对的事啊，神在预备的。今天神要做的事情，对，我们前面那堂课讲到，神要做的事情，谁能够拦阻？神就是要使用保罗，从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他要为我，为了传福音给外邦人，要经历很多磨难的事。神告诉保罗，神要使用保罗，让保罗在君王和大臣面前为他做见证。这都是神自己的呼召跟以后的带领。先讲在前面，还没成就，对不对？保罗还没什么机会跟这些做大官的，对，尤其是做君王的，跟他们做见证嘛，还没嘛，所以还不能死。哎，这弟兄姐妹啊，你什么时候会死，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会安息主怀，你知道吗？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成就了，对啊，你没好仗打过，当跑路跑尽了，只有在那个时刻啊。不要一天到晚想自己要去死，没有，对，这里面的属灵原则告诉我们，神要你做的工作，今天是神要你做，谁能够拦阻啊？谁能够让你早死？神自己要做的，你不可能早死，不可好。所以神预备了千夫长，现在40个人像发了疯一样，不吃不喝就要杀保罗。你杀不了，抱歉，因为神使用这里面每一个细节里面的人，你想不到的。你杀保罗，你有你的计划，可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来了那么一个外甥，赶快跑去，哎，跟千夫长知道，马上对策就出来，你杀得了？神要做的事，你拦阻得了？不能死啊！神不要保罗现在死啊，你就没有办法动他一根汗毛。我们继续看下去哈，23节，我们往下看，看到30节，千夫长想办法了，赶快把保罗送走啊！不要放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面太危险了，随随便便就能够凑到40个人要杀保罗暗杀的啊，所以太危险了，把他送走。来，23节开始到30节，哎，就是把保罗送走啊，写信啊，告诉巡抚之类的事。来，23节跟刚才一样，千夫长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我晚上去哦，往该萨利亚去。
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书，
大略说，
对不
德
起，
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
便查知。 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他要害他的继母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
马兵来到该萨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
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好，这是千夫长把保罗送到那个时候的巡抚的手里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刚才读过去的经文，对，整个过程，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神要做的事是什么？神对保罗一开始的呼召，就是要他要在君王、在大臣面前来做见证。神已经定好的计划，所以神定好的计划一定要去执行，一定会成就，所以保罗不会太早死。好。那为了这个缘故，为了神自己神国的计划的缘故，神预备了一个外甥，听到这些信息，神预备这个千夫长，相对来说是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明白人，所以他把这个事情能够跟巡抚交代得很清楚，所以言下之意，其实千夫长已经有他的新政了，这些犹太人公会。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控告保罗的是，对啊，在千夫长眼中只是什么？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所以千夫长跟巡抚的信上也交代挺清楚的，他们。无端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无端的惹出这样一个大麻烦来，还要把保罗这个人给杀了。可是其实保罗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所以千夫长已经把这个他的新政给传递给巡抚了在信中，然后呢，还把保罗所遇到的状况后来有人要把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有人要杀保罗。所以我马上把他解到你那里去，解到巡抚那边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也就是这个官司呢，我千夫长这一边，我继续搞下去，保罗会有生命的危险，会被他们搞死。那不如我把他送到你巡抚那一边，你接手办理。让这些告保罗的这些祭司长、文士们，他们能够到你那边去，把这个案子可以让你问清楚。所以呢，计划好了就执行，这是神自己预备的。神预备这个千夫长，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明白人。然后就真的这样办了，就把保罗连夜的送到安提帕底，然后第二天就送到了该萨利亚。然后在巡抚面前，巡抚看了文书就问了，然后就说指示下来了，要等告你的这些人来到。所以这些祭司长们就必须从耶路撒冷，因为罗马的巡抚要他去，他必须去，就要去到该萨利亚，要接受审讯啦！你要控告保罗，就要付代价，去吧。我们接下去看24章了，对，现在换在该萨利亚，保罗在该萨利亚待了2年了， 啊，在这2年当中，就是不断的被人家提讯，不断的在巡抚面前，他有机会讲见证。来，我们看下去接下来的经文哈，24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24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第一节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是铁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铁士罗就告他说
非利士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禁拍马屁。这个，
唯恐多说。你嫌繁琐，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
第5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
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
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好，感谢主。所以这一段呢，也就是在巡抚，这个巡抚叫菲利斯哈，菲利斯大人。在巡抚面前这祭司长那一边的便是那边的律师啦，叫铁土罗的，就来控告保罗了。对，其实文字当中呢，基本上你知道这个故事就好了。不过，你从这一些反对保罗的人，你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候教会是怎么样的大大复兴的蛛丝马迹。你可以看到这个，从反对人的口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那我们来看呢，其实就在第5节。哎，这些反对保罗的，对，他们说什么？我们看这个人呢，如同瘟疫一般，把保罗形容像瘟疫。那保罗不是瘟疫啊，保罗不是病毒啊，为什么保罗像瘟疫？保罗所传道产生的效果。那种传递啊，那种高传染力，简直像瘟疫一样。你看到什么？在这些不信的人的嘴巴讲出来的话，你看到什么？但我们是信主，我们知道这才不是瘟疫呢。我们知道这是神自己的真理进到人心里面掌权呐，所以人的行为会因着他信从真理而改变了。他会人的特质越来越好，越来越像耶稣啊！就在这些不信人的眼中看到的是，那影响力之大的，简直像瘟疫。当然他不信，所以他用瘟疫来描述啊。可是我们信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全能，就透过像保罗这样的传道，影响到这个道这个地方，就兴旺起来。什么叫兴旺起来？就影响到人。人的人性，就影响到人的生活模式，影响到人的行为，然后，所以神大大使用这些使徒，尤其是保罗的传道，那能力之大，让这些不信的人都看到了，这些信从叫做拿撒勒教党的人，他们行为的改变。那个改变之巨大，以至于他们看到会害怕，用瘟疫来形容。事实上，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全能啊，那个神的全能是足以撼动整个社会啊，足以把整个社会的文化给改变了啊。这是我们信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临时抱抱耶稣脚的这种信仰。不是啊，我们正在传递的信仰，不要看我们少少的几个人呐，没有啊。 如果是真的信清楚，信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人的话，这个大能的福音，如果你信清楚的，它产生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从骨子里面的生命改变，从你里面那个难以撼动的人生价值观来改变，这是福音的大能。不信的人觉得这简直像瘟疫一样，这个人变得我不认识他了。可是站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他所带出来的这个人像光一样，能够照亮黑暗。整个家族因为不信神，被罪在咒诅，在这种辖制在黑暗底下的情况，因为一个家庭成员的信主。在那里，因为神的话，神的这个人信清楚了哈。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道的全能，从这个人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就开始撼动这一家人的文化底蕴。一家一家一家一家，神的全能就从福音的传递当中显出来。所以，在这不信的人看到，简直像瘟疫啊！他们害怕死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里面福音的好处啊，他不知道啊，信福音以后，整个人被神更新了，被神转化了，那种所带出来真理的能力啊，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形容成瘟疫。可是事实上啊，我们基督徒看到的是，那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的。所以这些描述什么？反对保罗的描述，像瘟疫一般，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然后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你看到的是什么？这是保罗三次海外布道之后的事。保罗他个人的信主，应该就是在使徒时代没有太久的时候。使徒在耶路撒冷传道的过程当中，然后斯提凡殉道了，然后斯提凡殉道这个时候，保罗还没有信，在看管衣服。从那个时候，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接触了。然后等到他第三次海外布道完毕的时候。时间多久？不过是一二十年，在这一二十年当中，这些不信人在形容这个信仰传递如同瘟疫，造成这个社会多大的改变。然后这个时候，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那个时候教会的组织上面。发展之快速，组织之严密，已经让这些不信的人产生恐惧的心了，所以他们才这样形容。所以字里行间，从反对的人他们所讲出来的话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神自己啊，使用他的门徒哈。在当时候的犹太社会，甚至不是犹太社会啊，应该说这个当时候社会不只是犹太社会，包括有希腊人的社会，里面产生对那种文化底蕴的撼动，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所传递的福音呐、啊，能够改变人心，能够改变文化的，取决于你信的人，你信的耶稣有多大。还是只是把他当做偶像，心里有事的时候，偶尔来抱抱耶稣的脚，看你了，看你信的人，神的话在你里面的全能有多大了，你信心多大，引导出神那个大能在你身上彰显的有多大。我们继续看见，大大向神张口吧，啊，大大张口，好的。所以他们这样一个申诉了，接下来呢，换保罗啦。来，保罗开始回应了，从第九节往下看了。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一直看到15节，9到15，跟刚才一样用起因的方式，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九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宿。”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12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松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保罗的回应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们的控告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我不过来12天而已。他们说我鼓动普天下众百众犹太人生乱，我根本没有，我来这边刚刚12天而已啊！如何蛊惑人心？你蛊惑人心要公开传道嘛，要公开演讲嘛，很多人聚集嘛。结果保罗这十二天根本这一件事都没有干，一件都没有。所以12节他说。不过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里跟人辩论，耸动众人，所以他们根本就捏造的。我并没有做这些事啊，他们也没有办法举证我什么时候做这些事啊，没有的啊啊，13节哈、啊，所以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跟你证实什么，我根本没有，我有不在场证明啊，对啊。我根本没有这些耸动的过程啊，哦，没有这些跟人家辩论啦，啊，就是要搞起一番风雨都没有啊，我只不过去做洁净的礼，去献祭而已啊，连辩论都没有啊。好，第一部分，对，他们告我保罗不合理。第二部分，有一件事情我要承认的，什么？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他们说拿撒勒教党嘛，耶稣从拿撒勒出来了，就封基督徒叫拿撒勒教党，犹太教把信耶稣的当做异端了啊，为了这个异端呢，我要承认这件事情，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啊。这个道我不能否认，我就是为了这个道，他们说的拿撒勒教党的，他们所传的道，我就是为这个道，按着这个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然后呢，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换句话来说，保罗说什么？他们说这个拿撒勒教党的这个异端啊，其实不是异端，其实他是按着就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记载的，他不止不是异端，他真的是照合乎律法和先知上一切记载，所以他才是对的。你说他是异端，不是，他不是异端，他是对的，他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上一切教导的。然后第15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你看到了保罗两次啊公开的讲话，在审讯当中公开，都有意无意，不是应该说不是有意无意，他是刻意的要把听到的人这一次听到死里复活，下一次再更清楚一点死里复活，然后。联系到这一群反对他人，他们都是就是这个知道圣经的、读圣经的，他们知道死里复活，这也是他们自己所盼望的。保罗这次他们连结做什么？事实上，他不断的除了替自己申辩之外，真正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些做官掌权的面前继续传道。 传给这些做官的，传给这些反对的。保罗每一次审讯，人家在控诉保罗过程，保罗的回应都是为了传道，都是为了再进一步传得更清楚。你看到了吗？神真的很爱这些反对的人，反对到这种程度都要保罗的命了，保罗依然替他们着想，为他们听到的道在铺路。一步一步让你知道更多，一步一步让你知道更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不是只是生活，你的生活任何的处境，神都是给你机会传道。任何的处境，每一个人知道的不一样，在他的程度上面，这个相对应福音对象的程度上面，他相对应的部分，你多讲一点，跟这个人讲这里。跟那个人讲那里，按着每一个人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能够接受的，他应该知道的，多讲一点。保罗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对，就聚焦在死里复活啊。24章16节，读到21节。还是一样起因的方式，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
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纵然有，也不过一句，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阿门。所以保罗在申诉的过程，他继续说明清楚了。我真的没有像他们这样控告啊，在耶路撒冷在城里面跟人家辩论手动作呢，一次都没有。我在这边干了什么事，就是来献祭，然后守这些洁净的礼，在圣殿里面守洁净礼，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然后呢，就是他们控告我的，带了几个外邦人进到圣殿里头，也不是这样。我带的不是外邦人，是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是他们搞错了。我带的是犹太人，进到圣殿里面本来就应该他们是犹太人啊。好啦，他们有什么不明白又干嘛？那告去告嘛，对不对？到你面前来告啊，对。就算是不这样，那如果有什么真的做不妥当的，站在公会面前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可以说明啊，可是搞来搞去不是的，问题焦点在我根本没有照他们控告的这样做，只有一件事。21节，纵然有，就算是有，就是这一件事，什么样的事呢？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的说这一句话，就是只有这一句话。如果有问题，就是这一句话而已。我承认，哪一句话呢？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第三次了。在同一群人面前，在千夫长的时候，同一群指的工会的成员，然后呢，千夫长面前一次，然后在分诉的过程再一次，然后在巡抚这个菲利斯面前再一次，死人复活的道理。都在聚焦这件事啊，保罗在做什么？这不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最缺的吗？拿撒勒人耶稣他死里复活，你信他，你信他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就没有罪。不就是在这个结论上面，所以保罗不断的引导，就是在审讯的过程，他还是不断的在引导。只要有仔细听这个诉讼的， 无论是祭司长，无论是反对他的法利赛人公会的成员，或者是客观在听案件的千夫长或是巡抚，他们都有机会因为这样的听讼啊，在诉讼的过程，让他们对死人复活这个道理，他有机会听到，而且听清楚啊。这是保罗他传道的技巧。即使在审讯的过程，他的心呐、啊，依然的是要带着这些听诉讼的人一步一步靠近十字架。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走过的经文是蛮长的，可是主，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一个演绎，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如何在被审讯的过程当中。依然坚定的来传道，因为人生际遇里头，无论是顺境逆境，对于保罗来说，他的目的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被神使用来传道，把悔改赦罪的道传递出去，把死人复活的道传递出去，为的就是被你使用。这些道传递出去之后，你来拣选那一些相信的。主，感谢你，赞美，求主你也让我们效法保罗，有这样的人生智慧，有这样一个对你福音真道传递的心智，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像保罗这样成为一个传道的人。主，我们恳求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众儿女的生命，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来回应主的爱。
你若清楚你的护照，必活出呼召的生命。你若清楚你的职分，就要尽心尽你的本分。你若纪念主流的血，就是与他有份的人。你若纪念主的恩惠，就要做个感恩的人。出护照的生命，你若清楚你的职分，就要尽心尽你的本分。你若纪念主流的血，就是与他有份的人。你若纪念主的恩惠，就要做个感恩的人。
接下来是奉献礼的时间啊，我们平台没有收奉献，是各个小组片区收奉献。如果你有实体教会，你就把奉献在你实体的教会。如果你认同我们平台释经讲道的意向，我们欢迎你把奉献到我们各个片区的小组。我们奉献收到了以后，主要是用在支付我们全时间办事。半职的这个我们的传道同工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我们唱第一段，唱完之后，我们请张明姐妹为所受到奉献向神谢恩，来请。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的圣名。今天是你的圣日，普天之下蒙你救赎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歌颂你。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我们的一生都要称颂你的救恩，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救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所保守的。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时间、健康、金钱，都是为了来侍奉你。使我们可以在天上得基业，我们感恩你将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参与到你神国的事工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抬举我们，恩主耶稣，为着我们各个片区的侍奉和奉献，向主谢恩。谢谢恩主供养你的教会，供养你的工人，赐他们传道的口才，使主你的道被传开，使主你的教会兴旺，使主你的教会能够回应主的爱。求恩主纪念，甘心乐意遵行你的话，按着你的话去生活的儿女。求主悦纳你儿女的心志，他们愿意为主的国和主的义摆上自己的时间、心思和金钱，愿意献身活祭的这样的心，求恩主纪念，也求恩主保守眷顾我们的生活，赐我们权柄、尊荣，可以活在这不幸的世人中间。能够将主的名传出去，求恩主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保守我们的灵魂，直到见你的面。感谢主，听孩子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我
门。
们，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 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对，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啊，问一下您弹的那首钢琴曲叫什么名字来着？